第34章，他举城在这样的时光，他离开这个地方是如何的正合时宜。他说明原因，并陈述掌上要他去安慰一位正在愁海中的夫人。他开始叙述他的遭遇，并说明天主因要用他会使一位出身显贵的人物走上全德，而赐给他伟大的恩惠。这位夫人后来成了他的支持与辅助，这章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倍加小心不使这件事情外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绝对秘密而不使几个人知道详情。有的人对我们相信，有的人则否。我很害怕在省会长来这里的时候，有人要向他说话，他一定要禁止我新版，那么我自然要立刻停工。然而天主却给我安排了下面的情况。有一个大地方，距离那里大约有20多里，有一位夫人，因为丈夫的逝世她非常难过，她整天愁眉不展，大家都为她的健康担忧。天主愿意人们给她谈论我这个可怜罪女，并要人们给她说我的好话。天主之所以如此，乃是为了另方面的利益。这位夫人出身显贵，她和省会长很熟稔，她晓得我是住在一个许可出门的会员内。天主在她心里点起了要见我的热愿，并希望从我获得安慰。这种热愿她是抗无可抗的，立刻他就想尽办法设法将我罗织到他家来。他给省会长写信，当时省会长正在很远的地方，省会长给我来了一通正式命令，用服从圣愿要我直接同一位修女结伴起身前往。这个消息是圣诞之夜到达的，我觉得有一点心乱与很大的苦闷。我想人们叫我是因为想我不错，但其实我是这样的寡得缺财，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诚恳地托付给天主，整个或差不多整个的夜课我都在神魂超拔的状况中过去了。天主告诉我应该去那里，是为了不要让人们对我的计划给予相反的意见，因为只有少许的人告诉我不要操心，所有工作应当以天主更大光荣为指挥。另外，为了完成建院的大计，直到招书来到的阶段，最好是我不在这里，因为有些人正在谋划，等待着省会长的来临。他还告诉我不要害怕，无论我到何地，他都要帮助我的。这一席话使我充满了勇敢与安慰，我将这一切说给了那位院长，他告诉我说没有一点事情能够妨碍我的前往。至于别的一些人则告我说，这或者是魔鬼的一种新发明用来损害我的，我应当给省会长写信。但我服从了那位院长的安排，也信赖我在祈祷中所听到的言语，我毫无畏缩地前往了。不过在我曾向人们招架我的名义与人们对我估价过高的事实时，我则觉得十分羞愧。这就是我恳切祈求天主不要舍弃我的动机。我最感到安慰的是在那里我找到了一家耶稣会的分院，并且使我也感到心安，如此我或者将不至犹如使命了。天眷下您，这位夫人从我得到了无限的安慰，她感到有显著的敬意，并且这种敬意还是与日俱生，芳心未哀。旁观者对于她的此种情形也都惊讶不已，远超过惊讶痛苦扰害她的健康。无疑的，这是许多我所认识托他们为我以及为我不虚此行祈祷的人们祈祷的结果。这位夫人敬畏天主，心得活泼，正补足了我的缺陷。她对我表现了很深的情爱，我因为她的圣善，自然也要投桃报李。但这几乎为我全都是十字架， 人们对我的关照使我非常难过，人们对我敬礼有加也使我不禁心怀惴惴，当时我的心情也极收敛，但我却不敢稍微放松。天主呢，他也时时在保护我，因为在我逗留在这位夫人家里的期间，他沛然地赐给我许多崇高的圣宠。这些圣宠是我浩然太虚，无所积乐，轻视绝俗，事物愈贵重，也愈使我看出他的虚无。侍奉这样崇高的妇女，我当能视为极大光荣，但同时我也能脱然自由，好似是与他们门当户对一样。我前面已经说过，是的，我从这位夫人获得了神灵上很大的利益。我知道她是女人，她也与我一样受着情欲与脆弱的压迫，同样她也很难自持，因为人的地位愈高，她的挂虑与厌倦便也愈多，保持自己身份与地位相称举止的操虑也使她不能生活下去。他们应当在时间与限定以外进善，因为他们应当依照身份的需要，而不能随从自己的秉性。佳肴美食往往只是依照身份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实性。我极端厌恶愿做伟大妇女的心意，但愿天主不使我丢失了看重他们的心情。虽然这位夫人乃是国家的第一流夫人，但是我相信有些更卑微的人们比他更发射着深厚的诚实之光。当我看见他很多次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嗜好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是可怜，直到现在我的心情仍是这样。另外，他也不大信任家里的人们，虽然他们很诚实，但不是要他该更信任这个而不信任那个，因为如此将要激起他人的嫉妒。我向人们找出一个主人的名字来称呼这样的人们，那不过是人类的谎言而已。实在说，这不过是一种奴役。真的，在我从各方面去观察的结果，真可说这样的人真真是奴隶呀。赖主恩佑，是的，赖主恩佑，当我住在这个家庭的时候，凡住在这里的人在侍奉天主的事上都在突飞猛进着，但这并不足以使我避去麻烦。许多人因为这位夫人对我特别尊敬，竟引起了嫉妒。无疑的，人们在想我是为了得些现世的利益，天主许我受一些这类苦难以及其他样式的困厄，这是叫我不要醉心于我周围的人对我的关怀。天主无论在什么场合里，都要我为改善我的灵魂取得大利。当我在这座城内居留时，来了一位出身显贵的修士，我在许多年前与他有几次商讨过灵魂的事。一天，在我距离他所住的地方不远的一座圣堂内听弥撒，圣堂是属于他的修会的。忽然我起意要晓得他灵魂的情况，因为我很愿意他是天主的忠仆，我就起来要与他谈话。然而后来因我觉得我正在收心祈祷中，这样做未免是耽误时间。另一方面，我又为什么要干预不关于我的事件呢？所以我又重新坐下。我想这样一连有三次之多，最后圣善天使打败了恶劣的魔鬼，我叫过这位会士来，在神宫格子内谈论起来。我们开始寒暄，互报消息，因为有好多年我们没有见面了。我首先告诉了他，我的生命经过了许多内心的苦难，因为他的一再要求要我详细述说，我便答应他，关于那些属于秘密部分的，我不能给他揭穿。但是到后来，他谈起了他密友道明会的思铎，他是知道一切的，他们之间并有默契， 也是我这才不怕述说了。事情好像是这样，他不能不问我，而我也不能不说。如果在普通的情况上，我是很讨厌并害羞打开我灵魂的窗子的。但是同我所说的那位院长神父，以及和这位神父则有异样的感觉，不但没有烦难，而且还有很大的安慰。我在告诫的印信下给他叙述了一切，我觉得他指导我极为清明。当然，我早就知道在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智慧。但是我更惊奇的是，他将使他能长足进步的天恩与特宠都完全用为侍奉天主了。因为很多年来，我的灵魂就是这样的准备，凡我遇上我所喜欢的人，我立刻便愿意看见他完全委身上主。还有多少次这种意愿竟使我无克自己。当然，我愿意一切人都侍奉上主，但对我所满意的灵魂，我更是如此，并且在天主台前，我也用各种方法热烈祈祷完成这种大业。我只对于这位灰士的心情就是这样的，他求我为他热烈祈求天主，但是他用不到给我说这些，因为我所幸就是如此，我不能不这样行事了。我到我实习去的地方独自去做祈祷，当我进入深深的神迷之中时，我就开始与天主谈话。我说的是完全违心于天主的言语，有许多次连我本人也不晓得我的说话是爱情在说话，灵魂已经出离了躯壳，他已经看不见他与天主之间的距离了。他知道他见爱于天主，他忘掉了自己，他仿佛完全在天主之中，成了天主的本有事物，没有一点分歧了。他在说着疯狂的言语。我记得我流着泪，满腔热情地向天主一再祈祷，要他脱曳这个灵魂，完全侍奉上主。我晓得他是有圣德的，但并不是足够了，我愿意他成为完人。以后我又说，主啊，您不能拒绝我这样的恩宠，您看这个人当我们的朋友该是多么好。圣善啊，无穷仁慈的天主，请不要单注意言语，而要看意愿与爱情的感发。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如此大胆的说话，能不伤您的尊为吗？啊，但愿至尊永远受赞美。那天晚上，我记得在我做祈祷的时候，我在想着我或者是天主的仇敌，我感到很难过，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在圣宠分际上，但是我愿意死亡，那是我不要还在这样不知生死的境况上。实在说，死亡并不比我思想或者我要得罪天主的思念更残酷。我挣扎，我叹息，我爱火勃发，热泪盈眶地在祈求天主不要使我陷入这样的不幸。那时候我听见说我很能以自慰并放心的话，说我是在圣宠分际上，因为一个这样的爱主之情和至尊天主给我的恩惠与情趣是不能发生在一个有死罪的灵魂上的。至于我为这位会士所求的圣宠，我很自信天主赐给了他，同时天主还要我说给他几句话，这使我非常难过，我不晓得怎样向他说。我再说一次，这样的第三者传话的责任，特别是我不晓得人将如何接受，或者是不是要讥笑我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沉重的。同时我也极度难过，最后我自信是应该服从的，我感觉我该许给天主，我要执行他的命令。但是因为我感觉十分羞愧，为此我不曾口述给他，而是用写信的方式通知他。从所得的效果，我们可以证明这些话是来自天主的， 他坚决立志专务祈祷生活，虽然他并未能直接实行这个计划，因为天主要他侍奉自己，乃借着我这媒介传给了他若干真理，在我不知不觉之中生出了使他惊奇的力量。一定是天主安排停当，使他承认这些话是来自天主的。至于我，无论我是如何低下，我仍是很热烈地祈求天主，用力地引他临近天主，而使他恐怖现世的快乐与幸福。愿天主永远受赞美，天主真真听了我的祈求。当这位会士每次对我谈论时，我就感到神魂如醉，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绝不会相信在这样短的时间他会接到这样崇高的圣宠。他心神收敛的程度颇高，好似已经不是生活在世上的一样。愿天主用手扶持他。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我想他一定由于天主的圣宠对自己有极深切的认识，而将成为天主的最忠信仆人之一。此外，由于他这样短时期的在神修上所得的伟大经验，他更将对许多人灵有重大利益。这乃是天主的恩典，如果他要赐给人，他是不管时地，也不管人们所给他的服务如何，他可以随便赏赐给人。但我这并不是说服务等事绝不是天主赏恩的原因。不过我们当知道，有许多次有的人经过20年的生活，天主还未曾赏给的祈祷地步，有的人只是1年就从天主接到了这样的宏恩。为什么？只有天主知道。如果我们设想经过一些时间，由于经验我们便可以晓得原因，那我们便错了。还有不少的人，在他们认为认识内修的事件不必是内修人，这同样也是在错误之中。我这并不是说没有这种精神的人，如果他们有学识，也不能指导那已经达到这种境地的人。不，因为内在或外在属于本性界的事，我们是能够依据理智的能力的。那么在超性的事情上，人们也能看他们是否合于圣经。对于其余的事情，则不必自寻苦恼，也不要想了解所不了解的事，也不要束缚灵魂，竟至使他窒息了。因为当他们被提拔到这种境界之时，他们要有一位以指导他们的更伟大的主师。他们并不是没有上司的，为此请他们不要惊奇，认为这些事情为不可能，因为在天主那里是无所不能的呀。在这崇高的路上，如果看见天主赏赐给一位无知的妇女比他这样聪明剔透的人更多的崇光，那么他则应该增大他的信仰与谦德。他这样将更为他人有巨大的利益，而使自己更修谦德。虽然他愿意进入末观的祈祷生活，而还未曾实现。我再重复一句，如果他没有经验，且又不谦逊自牧，承认这些道路超过他的智慧，而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件，那么他的前进将是很少，同时也使受他指导的灵魂前进更少。但是如果他是谦逊的，他可以放心无恐的行事，天主是不许他欺人的。然而我所说的这位四铎，在很多事上他从天主手里接受了谦德，同时他更专心致志研究一切关于讲述高级祈祷的知识。他不问强记，他所不知道的缺乏经验的，他就去询问那有了经验的人。天主为相帮他，更给了他一个伟大的信德，为此这位修士才能长足进步，并能使很多别的灵魂，尤其是我在灵魂走向高级全德之路。天主知道什么苦难在难为我的内心，他在召回了我的几位指导神师之后，又给我找到了另几位，在许多困难里支持我，并谋求我更多的利益。至于我现在说的这位， 他变了，他变得可以说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阻碍他做捕鼠的肉体的苦患好起来了，他有力量克己苦身了，他洋溢着做一切善事的勇敢。天主并赐给他许多其他的恩宠，这在证明他是有特别宠召的。愿天主永远受赞美。照我看，这一切的幸福都是来自天主在祈祷中赐给他的圣宠，因为他们并不只是表面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上，天主所愿意于他的，竟是要他成为一个深知在巨苦大患之中才能得到伟大功劳的人。我希望仁慈的天主从此更让他为他修会的会士以及他的修会有珍贵的利益，人们已经开始了解他了。在我的特别伟大的神见之中，天主让我对他，对我所说的耶稣会的院长斯德以及其余两位道明会士都认识了他们一些实在特殊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当中的一位，我已经知道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都表现了极崇高的德行。至于我所说的这位，我所得到的默示更是多不胜言，现在我可以叙述一件。一次我同他在会客室内，我知道他的灵魂灼烧着爱主之火，我的灵魂也仿佛出神了。我从天主在这样短期之内便高举他到这样崇高的境界里，认识了天主的伟大。我在那包天竟然敢当着一位这样崇高的人来讲说祈祷中的某几点，而他也竟洗耳恭听，使我感到了无上的愧悔。无疑的，天主是在看我愿意他成为完人的热愿，才宽恕了我的大胆。他的回头对我的灵魂真有无限大的利益，他使我又重新点起了热心之火，愿意一心一意地热切侍奉天主。啊，我的耶稣，但愿您以您的爱情灼烧一个灵魂，我们是应当极端看重这个，而祈求您给我们留他在世间的。凡是拥有这个爱情的人，如果可能，在他们的后面一定要有一批这样的灵魂追随他。同病相怜，这乃是一件伟大的壮举，悟道不孤，这原为一件最快人心的大事。他们彼此相帮，以便人苦受焚，共同修道。他们彼此鼓励，艰辛绝志，愿为天主受尽千死万死。他们寻找机会，愿为天主光荣而牺牲。他们仿佛那些应战致富的士兵，愿意作战，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一法门才能完成他们的志愿，受苦就是他们的任务。啊，当着天主光照一个灵魂而只是给他，能为天主受苦是何等的宝贵，那为他真是奇恩异宠。我们除非完全牺牲了，是不会了解这一层的，因为凡是沾置在一件事上的，他就是看重这个事物。如果他对这个事物有些看重，那么要他摒弃他便是难上加难。因之而生出一切的缺欠与败德来。这样的景况使我们想起了一句格言，迷路人追随彷徨客。我们可以设想，失迷的程度越深，损失便越重大，看重事物越多的人，为他的灵魂便越是无幸多灾。现在我们回到原题上吧。我看见这个灵魂的前进，我高兴得不能言喻。天主也仿佛愿意指示给我，他用什么样的恩惠充实了他。当我注意到这位会士的圣宠是天主借着我这不堪之人的媒介而得到时，我很满意天主给我的使命，同时我对于天主赐给他的圣宠比较赐给我本人更为重视与感恩。我不停地在感谢天主，因为他逐渐抚允了我的祈求，满全了我愿意名留志士都要为主服务的志愿。我的灵魂是不能承担这样的快乐的，他神移了，他迷失在寻求一个高级利益里了。他不再观察这事那事了，他在听到好似是天主圣神要给他说的言语时，他如迷如醉， 使我仿佛整个的失了知觉。虽然为时很短，我看见基督在无限的尊威与光荣中，他显示着非常高兴我们的言语，他也给我说了这话，他愿意使我看得清楚，他常常是建立着我们的会谈的。如果人们以谈论他为幸福，那么基督就算强烈的受到了光荣。又一次是在我离开这个地方以后的事，我看见这位会士在很大的光荣中，他被天使们从地上抬起来。这次神迹的目的是使那了解他在神修的道路上真真是突飞猛进了。真的，一次又一个假见证，是一个他曾保护过他的名誉与生命的人反对他，这假见证足以捣毁他本人的荣誉，但他却默不置变，高高兴兴地忍受了。此外，他还做了许多为天主有光荣的事件，忍受了许多磨难。我现在认为再叙述别的事件是没有利益了，但是神父啊，这些事您都知道，如果后来您觉得需要，那么我那时可以为天主的更大光荣再为叙述吧。我已经说过，而且还要叙述的一切有关这座隐院的预言和许多别的事都一一应验了。物主在这事完成的前三年前后，就使我知道了一些事件，那些事我都告诉了我的神师和那位人们准许我给他说话的寡妇太太，我的朋友，如同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后来我知道他也叙述给别人了，他们都知道我并没有撒谎。愿天主不要使我走错了道路，特别是关于这样重要的事件以及切实的真理。我的一位姐夫忽然逝世了，我很难过，他没有时间办告诫。天主在我的祈祷中又给我说，我的姐姐也要如此逝世，所以我应当去见他，并设法使他时时准备。我说给我的神时，他不答应我。上主同样的嘱咐一直向我说了许多次，于是他才告诉我可以动身了，不过并没有什么损失。我的姐姐正在乡村，我去见了她，但并没有给她说明预言。我在各种情况下都使她明了，我决定要她多多办告诫，多多小心自己的灵魂，因为她是很有德行的，他完全这样做了。四五年之久，他常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恒心地注意个人的灵魂。他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跟前，他是没有可能办神功的。最可信的是他常常告诫，这次才不过只有八天，并且在我听到他的死讯之后，我感到很大的快乐。他在炼狱里不过只是八天功夫，我觉得仿佛是在刚领过了圣体，物主便显现给我了。他也指示给我他如何引他上升天香。自从那次预言一直到事情发生，整个的过程我总没有忘下他给我所说的事。我的同伴也是一样，在晓得这个新闻后，并指示给我他是很感动的看见这预言实现了。愿天主永远受光荣，他是这样处心积虑地照顾灵魂，而不让他丧亡。